大家晚安，我们再一同来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在你儿子荣耀的殿中可以聚集，来献上感谢。虽然每一个礼拜就是这短短的两个钟头左右的时间，父，我们恳求您对我们施恩。想到几个礼拜以前，曾经听到一个姐妹这样子说，来到教会每个周末两三个钟头，好像心灵里面特别的清爽，心灵里面特别的自由，回到家去之后又好像重新很快的掉到日常生活里面的重担子里。主，这是我们众人的光景，因为我们所活的时间与空间本来就是如此，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个人的光景毫无隐藏的带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施恩。你既然已经对我们显明你的恩惠，将你的儿子爱子一点也不保留的赐给我们，也打开我们原来闭塞的心，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迎接你的儿子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恳求您，亲爱的主，你开始在我们当中的善工，就求您继续的工作，让我们这群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能够明白，求您赐给我们能够听，求您赐给我们能够省察，求您赐给我们能够分辨，让我们在你所赐的真理中越来越能够发觉，越来越能够体会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可贵，也让我们对于自己所活的这个世代也能够有一个适当的分辨。亲爱的父啊，最主要的是恳求您，让我们这些在你儿子教会当中已经一段年岁的人，能够再一次的求您能够常常的更新我们对基督耶稣的信，更新我们对他的敬畏，更新我们对他的信靠。谢谢你，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是真理，是道路，是我们生命的粮。亲爱的父，求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旧约新约加起来一共有66卷书，其实是一个内容跟分量都很重的一部书。但是在这66卷书当中，有一些经文，有一些段落，有一些句子是基督徒特别熟悉的。我举个例来讲，我如果问大家旧约诗篇里面大家可能最熟悉的，你们会说哪一篇？23篇。我们不但会说出来最熟悉的是诗篇23篇，我们至少会背头几句，对不对？我们诗篇23篇，我们一马上一想到，我们就想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问大家新约里面，比如说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大家最熟悉的是哪一段？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大概都会背。像这样子的经句，像这样子的内容，是基督徒特别喜爱的，或者说特别偏好的，我们会说是 our favorite passage， 我们特别偏好的。但是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内容不见得是我们最喜爱的，却不知道为什么隐隐约约的会留在心里面一个印象，好像甩不掉这个样子。因为某一些经文跟我们想象的不大一样，我们读到的时候不只是说我们不大明白，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不大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是在1984年的时候受洗的，大概85年的时候第一次终于开始把圣经想要试着读一遍，其中有一些经文就给我这样子的印象。我读过去之后我不大明白，可是我又想再读一遍，但是就像每一个基督徒一样，时间都不大够用，所以读过去就读过去了，可是甩不掉，好像说很想回来弄个究竟，弄个明白，因为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有冲突。
我们今天读的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0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我刚才提到我在84年、85年受洗之后第一次开始读圣经，不是84年，我是1980年受洗的。1980年，我1983年搬到这里来，我都搞不清楚了哈，脑子越来越不好了。80年受洗，这段经文就曾经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印象。我读到这件事，我心里面觉得，我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里面有一些内容太让我觉得惊讶了。耶稣为什么这么的不友善、不通情理？一个可怜的母亲为自己的女儿来祈求，为什么一开始拒绝她？一开始明显的拒绝他。而且如果我们再稍微大胆一点，我们甚至可以问，为什么耶稣对这个母亲用这么粗鲁的话来称呼他，将这个母亲，或者说将这个母亲的女儿用狗来打比方，在这里说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母亲显然知道耶稣的意思，所以当他的回应当中的时候，他说，是的，主啊，不错。他知道耶稣的意思，太不合乎我们心里面想象耶稣的形象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总认为耶稣应该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任何人到他面前接近他，他都应该是非常友善的来回应。所以我们就想说，这里面一定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我们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我们能够认同的一个解释，让我们接受。有一个写释经书的作者就曾经很幽默的这样说，他说他以前读圣经的时候遇到一些难题，他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圣经留下这些难题让我们去那里觉得说难以解决，但是自从他成为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之后，他就很高兴，他说因为这些难题造成了一个学者写作出版商印书的机会，因为他们要探讨。就有学者这样说，说耶稣用的那个字是一个很亲昵的一个方式，英文叫做diminutive， 就是很亲昵的，我们中文大概就是叫做小名，就是很亲昵。也就是说，如果英文的话，耶稣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个 puppy， 不是说狗，是个 puppy。中文就说，好像意思就是说，这里面就是不好拿饼给小犬吃啊。哇 ，puppy， 小 puppy 多可爱啊！几个礼拜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教会因为有个家庭有喜事哈。不是生儿女，是他们家的狗生了几只，11只啊，生了11只狗。所以呢，那这位这个家庭后来就有把一些狗送给某一个家庭，那家庭还把那个小 puppy 带到教会外面的平台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是一个 golden retriever， 小小的，大概才2-3个月大。哎呀，那个狗，他们刚从车里面，很热的天里面把车拿下来，在里面喂喝水。那个狗，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知道自己是非常的可爱，至少它装出来的样子是非常的可爱，那真是人见人爱。那中国人用小犬这两个字就更可以解释了，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犬吃。为什么？因为小犬是中国人对孩子怎么样，有这样子称呼的，有这样子说，家里面的小犬是指孩子。不但如此，中国人当他用小犬的时候是指的什么性的孩子啊？男孩，只有男孩有资格称为小犬的。所以在这里你看，不好拿儿女的饼给小犬吃，好像无形之间把这个西顿夫人的女儿的这个身份都提高了，把她的性别都变了，变成小犬了。你看，因为中国人只有男孩子有资格当小犬，女孩子最多只能够当丫头。也有人建议，
耶稣的口气跟他的眼神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这是一个事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白纸上印着黑字，当事人之间的他们之间的这种应对，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判断。更何况圣经的记载，圣经的作者记载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用非常简洁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一个故事交代过去，不像我们今天读的一些故事书。我们今天如果读故事书，作者如果希望你能够投入某一种感情的时候，他会帮助你，他会给你许多的这种描述，他会让你看到女主角是多么的可怜，是多么的楚楚动人，他会用许多的形容词想要引发你在感觉上去认知这个作者所要表达的。但是圣经的作者不是这样子，都是用非常简洁的笔法。所以也有学者建议说，耶稣的口气跟他的神情可以是一个鼓励性的，也就是说他虽然用这个字来讲，但是他对看着这个妇人的时候，他的眼神跟他的表情是一个鼓励，是一个正面的，所以使得这个妇人非常有勇气的，你看在这里不但回答他，而且好像很机智性的来回答耶稣，甚至好像还有某种幽默感，把耶稣讲的话 来回答他。但是27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样子的一句话在当时真的是那么容易的被接受吗？狗这个字它所引发的这种感觉，它象征的这个含义，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要查考圣经实在是有很多很好的参考书，有一本书叫做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mage， 就是把圣经上所有几乎我不知道是不是百分之百圣经上所有用到的一些形象一些画面都加以研究。我去找这本字典的时候居然找到了，他在这里描述圣经里面，在整个圣经的世界里面，当他谈到狗这个字的时候是什么含义。我把它稍微用中文翻译出来之后讲给你们听。这个作者一开始就这样写，这是一个旧约的学者，他一开始就这样写，他说虽然在西方的现今的文化中，一只狗的生活这样子的一个句子 A dog's life，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句子？当西方人说 Man, that's a dog's life， 这个一个狗的生活这样的句子，它所表达的是一个舒适休闲懒散完全没有忧虑的人生。但是在圣经的世界里，这样子的描述带给听者是一个刺耳强烈的反感，因为狗在圣经中总是以一个贪婪吃不够而且吃不饱，而且狗吃的东西都是好像因为大概是因为看狗吃垃圾，都是那种很脏很低级的，所以狗都是以一个低贱的形象出现。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哈，我这样子跟你们描述这个事情，纯然是因为我以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为我们家是养狗的啊，所以我绝对不是这个 anti dog 的一个人。所以趁在这个地方，我们家那只狗再不久就11岁了哈，所以我想你们大概知道我对狗的印象是如何。我还特别跟我的家人交代，我说我这礼拜要讲到有关狗的事情，请不要 take it too personally 哈。所以圣经的这个谈到狗的这个形象，这个学者这样子说，然后他就举出一个又一个圣经的这个例子。举个例来讲，出埃及记22章31节，你们要在我面前做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诗篇59篇14到15节，
在诗篇五十九篇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大卫在那里发出一个深沉的呼喊，他呼求神能够救他脱离那追讨他命的仇敌，他呼求神能够救他脱离那些作孽的人，喜爱流人血的人。然后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这些人呢？他说这些人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箴言二十六章十一节，愚昧人行愚昧的事情，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没有一个正面的描述。到了以赛亚记五十六章十一节，撒母耳记上都是这个样子，甚至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把狗跟以色列人认为最脏的动物中的一个，就是猪，来做同样的比较。那到新约的时候呢，新约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他这样说，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所有的书信里面大概是负面性最少的一封书信，但他一写到谈到说在腓立比，他要警告腓立比的教会说会有一些这种假带着一种假冒的形象并不是传真理人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当彼得谈到那些假师父，就是那些听了基督的信仰，然后就把基督的信仰稍微吸收一点点，然后随着自己的意思，中间加了一些适当的术语，但是所有这些人做的事情，只是要把人引来去跟随这些教师，就是所谓的假师父的时候，彼得这样说，他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打滚，这话用在他们的身上正合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提到狗，它的象征性全部都是负面的，全部都是贬低的含义。不但如此，我在这里我就不念在耶稣那个时代已经有的一些拉比的文学，也就是犹太人的一些就是所谓的这种夫子文学，拉比文学。其实拉比文学就有一点像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除了圣经之外你所读到的所有基督教的参考书，包括我举个例来讲，我是蛮欣赏这个人，我只是举例像 Rick Warren 写的这种这个 Purpose Driven Life， 像这种书，你说这种书对基督徒是什么用意？就是当时犹太人的拉比文学，也就是说把圣经里面的一些含义应用在生活的实用上的时候怎么样表达。拉比文学里面直接的毫不避讳的把非犹太人与狗来相提并论，圣经里面还只是说那些作恶的人，并没有把一些族类把一些民族性作为一个很清楚的划分。到了拉比文学的时候就毫不避讳的把非犹太人与狗来相提并论。所以耶稣讲的这一番话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思，意思是说耶稣的事工他所带来的祝福是要给选民的，是给神所拣选的人，是神所特别拣选的族类，是天父的儿女，是给犹太人以色列人带来恩惠的。就好像一个家的家主，他在桌子上所摆的所有丰富的食物是给儿女的，不能够糟蹋的给狗。怎么可以糟蹋呢？弥赛亚的恩惠怎么可以轮到一个非犹太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他倒过来问这个求他的妇人，有资格吗？你的条件够吗？ 或者说不只是问，是让他知道，让这个妇人知道，他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寻求恩惠。问题是，耶稣所讲的这些话，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是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认知，还是说这是一个新道理，还是说这是耶稣传到现在的时候突然之间里面有一个体认，这是他现在才这样说的话，还是他一直都是如此的认知？我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一位当他面对魔鬼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三次用圣经的话来抵挡撒旦的试探，难道他不知道圣经上所记载其他的话吗？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记载，神要赐一个儿子给这个世界，而当这个儿子出现的时候，他那本来在黑暗中在痛苦中的是那些人要见到光，是什么样的人在黑暗中，什么样在痛苦中呢？是那些包括在约旦河外外邦人非犹太人的地上的人，通通要看到这个光。他不知道这段经文吗？何西阿书说，本来不称为神的子民的，要转而称为神的子民，他不知道吗？当然我们不晓得，因为这些话耶稣自己从来没有引用过。可是我们肯定知道的，是他在拿撒勒一个会堂上有一次讲到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说打开圣经，刚好读到这个以赛亚书讲到这个弥赛亚，讲到受膏者，讲到有一位耶和华膏他的那一位，所以有福音要传给贫穷的人，有被掳的要得释放，受压制的要得自由。讲完之后，耶稣就说，就把这个书卷合起来，然后就说，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眼前了。然后现在有一个受压制的，一个被掳的，一个小女孩，她的母亲来求，她却这样子回答。不但如此，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记载，他在拿撒勒讲完道，在读完这个经的时候，拿撒勒当时的人就很惊讶他所讲的话，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有人说，你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意思就里面带着某一种轻蔑的态度，说怎么可能呢？按照我们的了解，你怎么可能是这经应验的呢？耶稣当时怎么说？他说，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国中有灾荒，三年多没有下雨，以色列国里面有许多的寡妇，先知没有奉差往任何一个寡妇那里去，只奉差到西顿，就是他现在去的地方。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也是在这件事情之前，他讲到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以色列国中有那么多的寡妇，家里面的生活没有人来帮助，先知没有奉差往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寡妇那里去。当时听到的人，当时还有人听了生气，就想打他，因为那里面的意思已经在好像暗示着，就是说神的恩惠不会只是留给你们犹太人的。他在那个时候引这句话，现在西顿有一个妇人来向他祈求，难道他不会联想吗？更何况耶稣并不是从来没有遇见过非犹太人向他寻求恩惠。前不久我讲到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在格拉森那里赶鬼，帮助了一个在坟场里面被人丢在坟场里面一个富鬼非常严重的人。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底加波利，我有曾经跟弟兄姐妹讲，底加波利基本上是一个非犹太人所住的区域。这个在格拉森这个被耶稣释放的人是不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我们都不晓得，圣经上没有交代，但是非常可能是一个 非犹太人。在马可福音第三章，我念给大家听，第八节，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难道来到这里的人没有非犹太人？我们不晓得。当然非常可能有许多非犹太人。那至少在刚才田心思弟兄带我们读完马可福音第七章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七章讲到那里一个百夫长，他家里面的仆人害病了，他请犹太人的长老，后来又找了朋友来祈求耶稣帮助他，那一个百夫长肯定是一个非犹太人。因为按照路加福音第七章后面有一句话，耶稣听见这个百夫长讲了一句话之后就惊讶，回过来说，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没有信心这么大的。很明显的，那个百夫长是一个非犹太人。那为什么对这个妇人这样子回答？为什么对这个妇人，对这一个母亲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在这一段读这故事里面，这样子让你读到的耶稣合不合你的心意。我不知道在你心目中的耶稣有没有资格对任何人这样子说话。还是你说啊，我以为我信的是一个和蔼可亲、有求必应的，合我们的心意吗？合乎我们的理性吗？有学者从耶稣所说的话二十七节里面来寻找一个合适的答案。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我非常同意。所以有学者说，这句话表面上一听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话，但是稍微你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的话，耶稣并没有把门一关之后就把门栓全部栓起来。事实上那个门根本没有关上，是轻轻的掩着，还留了一个缝。为什么？因为这里说让儿女们怎么样先吃饱，意思就是说等儿女吃饱之后就会轮到谁？狗狗嘛，不要不好意思，就会轮到小犬吃，就会轮到 puppy 吃。有学者说，这里面先吃饱这句话暗示着一个机会，恩惠要先给以色列人，然后再给非犹太人。但是问题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能够吃饱？什么时候犹太人能够在神的眼前说算是吃饱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这一段事件记载在这里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地方。因为这整个事件的背景看起来，犹太人是怎么样也喂不饱的，怎么样也吃不饱的。耶稣在他们当中医病的时候，犹太人嫌他医病的时间不对，他们并不是说不可以医病，他们说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医病呢？也就是说耶稣的 office hour 不对，他的 clinical hour 有问题。耶稣在他们当中赶鬼，简单的一句话，甚至于他话都没有讲，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记载了，他在会堂聚会的时候，有一个附鬼的人，是鬼忍不住忍受不了耶稣在那个房间里面在那里大喊。犹太人看到这种情形说什么呢？他们猜测他是靠着鬼王的名在赶鬼。当他的教导，当他所说的话刺到人内心深处的时候，犹太人并没有说，哎呀，这个人讲话是带着有权柄的，并不像我们的那些文士，根本这个好像这个没有烧到痒处一样。
他们听到耶稣讲的话扎到人内心深处的时候，他们就批评他，批评他在表面上
不合犹太人的传统。这是我在前两个礼拜讲的信息。
问他的门徒，你们为什么吃饭之前不洗手？当耶稣在旷野让5000人吃饱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他就是那个在以前赐给他们的祖先玛拿同等的那一位，并没有来拜他，并没有来认识他，并没有来敬畏他，反倒说太好了，咱们请他来替我们做革命家。他们要雇他，他们要 hire 他，他们并不是要敬拜他。连门徒们都没有办法认出他来。这是我过去几个礼拜试着从第五章开始，这里面一直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第六章的时候，等到耶稣门徒们在海上遇到困难，耶稣过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十分惊奇。马可在这里讲了一句话，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他们心里面还是一直持守着原来的那种僵硬的态度。连门徒都没有办法认出他，心里还是顽强。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喂饱，怎么喂都喂不饱，在他们当中医病也喂不饱他们，在他们当中赶鬼也喂不饱他们，在他们当中教导他们也喂不饱他们，借着各样的方式暗示他就是那一位永恒的全能者所差来的至圣者，还是喂不饱他们。所以耶稣的这句话除了问这个母亲是不是好像要反映出在当时一个非常讥讽的一个可悲的现象，就是神的恩惠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犹太人显明，就像一个家主把丰富的食物摆在桌上，但是这些儿女们怎么也吃不饱，也不感谢，而且他们的吃相不雅。现在反倒是那个被比方成狗的非犹太人来懂得来寻求恩惠，谦卑的来寻求神的恩惠。这句话好像是对着母亲说的，是不是里面有一个 irony， 有一个讥讽的现象，好像在问门徒们说，连儿女们都还没有吃饱，这个恩惠该不该给他呢？如果耶稣的这句话的确有这个含义，的确是借着这件事情要暗暗的责备犹太人，包括他的门徒，问题是该责备的是犹太人，该责备的包括他的门徒。这个妇人他怎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怎么能够懂得回答这个问题？他怎么听得懂？在他所听的表面显明的是对一个拒绝他，一个告诉他说儿女都还没有吃饱，不可能分给你的，岂不是会把他当成一个侮辱之后，被拒绝之后，这个妇人转身就走吗？这就是这段故事更惊人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为耶稣讲的话有让我们觉得不应该这么不友善，不应该这么不合情理，那有一个更惊人的地方，就是这个母亲的回答。在我们的感觉上，她根本不可能懂得回答的。她对耶稣这一个刺耳的一句话，她个人的领受，她的回应，更让我们惊讶。当人不
不论是当时那些不认识耶稣他周围的犹太人，或者对于认识耶稣但是一知半解，好像半生不熟的门徒，或者说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当我们心中还提出许多的疑问，许多的质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说耶稣应该是友善的，耶稣不应该这个样子，当这些人说他不应该在安息日治病，他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当我们还一直在质疑，在那里怀疑的时候，耶稣应该是这样子的，不应该是那样子的时候，我们也是认为耶稣应该证明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全然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这个桌子倒转过来，我在这里是把英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英文所说的 if the table turns around，如果这个桌子转过来，如果这个箭头倒转过来指向我们，如果这个箭头转过来，当我们一直在那里说要我信他，他不应该这个样子，他应该那样子，如果这个倒转过来，神问一句话说，你应该怎么样才可以得恩惠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我有什么资格要求吃饱？如果这个箭头转向我，我回答得了吗？这个妇人的答案，二十九节，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二十八节，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的碎渣儿。这是这个妇人让人惊讶的地方。他先说主啊不错，他说是的，的确如此，我没有资格，按照犹太人的了解，按照他所当时生活的所有的一切的认知，他是不配的。但是他没有停在那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表面上看来，这句话好像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可怜兮兮的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得不任人摆布的人，只好这样子丢出这样子一句话，就是你给我什么我就受了，好像是这样子。但事实上，这个妇人讲的话是一个伟大的话，有分量，有眼光，有内涵，不同于世人所说的话。所以二十九节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与他之间的交流，在我们的祷告跟他的讲话当中，弟兄姐妹，我请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们见到永生神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在那几年几月几日的时候，因为你的那一句话，各位弟兄姐妹，你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你就会说，因为我的一句话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转变，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话，什么样的话能够在耶稣的口中说，因这一句话。这是一个不同于世人的话。我是什么意思？我在一个礼拜以前心里面想，或许我就用这句话做这篇信息的题目，因这一句话。我就想说，人生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大概也有许多人讲的话被当成伟大的话存留到今天，所以我就请教会的一位助理帮我找找看，我想说在这个 internet 网络上可不可以找到一些伟大的话，结果他就帮我在网上找了一些，居然真的找到了。然后我这里面就有一页，我请他印给我，这上面写的说，
改变世界著名成功人士的一句话。第一页
我就看到 Hillary Clinton，
他在四岁的时候他的家搬到芝加哥的郊区去，他那时候四岁，想交朋友就到外面去玩耍，邻居的孩子们不是嘲笑他就是欺负他，有时候还把他推来推去，甚至于打倒在地，每当这时候他都会哭着跑回家去，再也不出家门。他的母亲静静地观察了几周后，终于有一天希拉莉又一次哭着跑回家里，母亲站在门口挡住了他的去路，大声地对他说，回去勇敢地面对他们，我们家里容不得胆小鬼，就是这句话，回去勇敢地面对他们，我们家里容不得胆小鬼，伟大的一句话，
没有错。全世界只有手术的人，用手可以数出来的人，可以做上第一夫人，或者他的家里面没有胆小鬼，但是他家里面有淫乱，他的家里面有不诚实，他的家里面有欺骗，他的家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妥协。我看这一个社会发展局所编的改变世界著名成功人士的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有一个豪情，都有一个豪迈的伟大的情怀，但是那所有伟大的情怀要不就是对着一个人发出，要不就是对着整个人性发出，而这一个母亲她同样的有一个伟大的情怀，豪迈的情怀，问题是她这个伟大的情怀所针对的对象是耶稣。他讲的这句话里面能有个分量重到一个地步，他说是的不错，但是在我的人生现在重要的事情已经不是我这个人配不配，现在重要的是桌子上有丰富的食物，家族有丰富的食物，就从他那桌边掉下来的碎渣子我都可以吃饱，整个人的眼光完全不在人的身上。这个母亲她的豪情是对耶稣一个简单的信，她相信耶稣的身上有足够的恩惠，有无限的丰富，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我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这是让人惊人的地方。一个西利尼人可以说几乎完全没有在旧约神学的熏陶之下，当人周围的人还在用他们的理性在那里编织一些框框，还在用他们的想法，用他们的经验，用他们的传统，用他们的认知，用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接受的来编织一个框框，他们想尽量的把耶稣塞在那个框框里，如果塞成功的话，他们说或许我们可以信你。这个妇人说，对着耶稣说，你是没有任何框框的，你桌子上的食物是无限的丰富，无限的恩典，连掉下来的掉在地上的都够我用。希伯来书十一章，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相信有神。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翻译我个人认为应该稍微有一点点调整，必须相信有神， must believe there is God， 这一句 希腊文同样的可以翻译成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相信神是， must believe God is， 换句话讲，我绝对不接受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神没有关系，只要你相信有，啪它就出现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相信
神是，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相信神的一切的所事。 Must believe who he is，
并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这个故事让我惊讶的地方，因这一句话，你回去吧。各位弟兄姐妹，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相信神是，并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来匍匐敬拜赞美你无限的智慧，无穷尽的能力，以及你今天仍然在这个世代借着各样的事情，包括在我们的理性里面难以接受的事情，来向我们启示，显明你的无限。我恳求您能够更新若歌教会对你的认知，对你的信靠，对你的相信。恳求您不要让我们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其实非常有限的一些成就来做框框。恳求您让我们整个教会以及属你的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能够说，主啊，我来相信你是，并且信你赏赐那求告你的人。求你能够更新我们，在我们当中继续兴起你自己奇妙可畏的作为。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